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金宇正谴责韩美军演，称将难以实现三年前的春天；白宫证实试图与北韩接触，美国国务卿与防长开始韩日巡访；文在寅总统就韩国土地住宅公社员工投机疑惑道歉。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北韩谴责韩美举行联合军演，称将难以重现三年前的春天。北韩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胞妹、劳动党副部长金宇正16日通过劳动新闻和朝鲜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谈话谴责，称南朝鲜当局8日开始针对我们共和国强行进行侵略战争演习，在全民族的注视下，南朝鲜当局并未选择温暖的三月，而是选择了战争的三月和危机的三月。针对韩美缩小联合军演规模，金宇正指出，一直以来我们反对的是针对同一民族举行联合军演本身，我们从未提及演习的规模或形式，参加军演的人员是50人还是100人，以及如何改变了演习的形式，这种针对同一民族进行的侵略战争演习的本质和性质都不会有所改变。金宇正警告说，我们将注视今后南朝鲜当局的态度和行动，若南朝鲜斗胆进一步进行挑衅，可以预见我们将会采取特别措施，干净利落地废除南北军事协议。美国白宫证实拜登政府试图与北韩接触，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当地时间1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拜登政府成立后是否试图与北韩进行对话的提问时说，美国试图通过各种渠道与北韩进行接触。普萨基强调，在对北韩政策中最优先考虑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目的是缓和紧张，但北韩尚未对美方试图接触作出回应。美北中断对话已逾一年，目前仍未有进展。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美国防长奥斯汀开始访问日本与韩国，他们将与韩日两国首脑以及主要外交安全人士先后进行会晤。此前，两位部长在以共同名义发给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一份投稿中表示，目前正为应对北韩核与导弹之类的威胁商讨共同战略。预计布林肯与奥斯汀不仅将在此次亚洲巡访中商讨对北韩政策和韩美日合作，还将协调对华立场等就主要议题进行讨论。据日本东京新闻16日报道，连接北韩与中国的新鸭绿江大桥有可能在今年开通。该报纸援引发自北京的消息报道说，2014年新鸭绿江大桥主体结构建成后，开通日期一直被推迟，北韩与中国方面的开通准备工作日前出现进展。有鉴于新冠疫情的管控情况，新鸭绿江大桥有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开通。据报道，中国辽宁省政府9日发布了新鸭绿江大桥开通所需的桥梁安检招标公告。据悉，北韩方面也正在进行该桥梁的开通准备工作。东京新闻援引北中关系消息灵通人士的话报道说，北韩海关设施用地准备工作已经结束，海关建筑建设工程已经开始，最早将于今年夏季以前竣工。另据一位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北韩已经动用2019年春季开始中国向北韩提供的建材，北韩方面的工程已经获得较大进展。中国和北韩2009年10月就新鸭绿江大桥取代老化的中日战争期间建造的中朝友谊桥事宜达成了协议。韩国总统文在寅16日在国务会议上就韩国土地住宅公社员工在第三期新城土地进行投机的疑惑道歉。文总统说，虽然政府为消除腐败行为竭尽全力，但本次事件显示反腐倡廉工作仍任重而道远。以此次韩国土地住宅公社员工投机疑惑事件为契机，公共机关必须彻底进行改革。为此，政府必须构筑防止利害冲突的机制，加强公共机关职务伦理的规章制度等，从根本上制定制度改善方案。 当天，文总统要求企划财政部等公共机关管理部门大幅加强对各公共机关评价中的公共性和伦理经营的比重，严格追究公职人员违反公职伦理行为的责任。文在寅最后表示，必须彻底消除蔓延在整个社会的房地产腐败链，呼吁国民齐心协力。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围绕韩国土地住宅公社员工投机疑惑设立特别检察官，并对全体国会议员进行调查与国政调查的工作取得了进展。执政党共同民主党16日对第一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回应立即审议韩国土地住宅公社特检法案表示欢迎。国民力量党国会代表朱豪英16日上午在国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在三月的国会会期中，为促使全体会议立即审议韩国土地住宅公社特检法案，希望共同民主党与国民力量党共同提交特检法案。此前，共同民主党国会代表金泰年向国民力量党提议设立韩国土地住宅公社投机疑惑调查特别检察官，但国民力量党国会代表朱豪英表示，虽然该党并不反对设立特别检察官，但检察部门应先对此案展开调查。另外，对全体300名国会议员的房地产调查工作也已浮出水面。对此，共同民主党一位人士透露，将通过国会事务处和第三机构立即开展对全体国会议员的调查工作。据韩国防疫部门透露，以16日零时为基准，韩国新增363例新冠确诊病例，在新增病例中，七成以上仍集中于首都圈。对此，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16日发布了首都圈特别防疫对策。防疫部门分析认为，有症状者访问大众设施是导致首都圈出现集体感染病例的主要原因。对此，防疫部门定于17日开始对大众设施进行集中管理，对象包括公园、游乐园、百货商店和购物中心等。另外，还将推行旨在防止人们休息时谈话交流等防疫管理守则的行政指导，而采取限制顾客人数和电梯内人员数量等防疫措施的首尔汝矣岛百货商店则成为防疫范例。另外，首尔市还下达行政命令，要求雇佣外国劳工的雇主和外国劳工于本月17日至31日期间前往临时检测站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如果不履行行政命令，将被罚款等进行行政处分。另外，京畿道计划要求企业在雇佣外国劳工前申请就业的外国劳工需义务接受新冠病毒检测。以下月从75岁及以上老人为始，韩国开始为65岁及以上的高龄层接种新冠疫苗。另外，特殊教育、残疾儿童保育教师、幼儿园和小学一到二年级的教师等也将从第二季度开始接种疫苗。新冠疫苗预防接种应对促进团15日发布包括上述内容的新冠疫苗预防接种第二季度实施计划。首先，下月第一周开始，将为约365万名75岁及以上的高龄层接种辉瑞新冠疫苗，约494万名65岁至74岁老人将从6月开始接种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另外，促进团计划在第二季度内为 66.9 万名老人、残疾人和露宿者设施等感染风险较高设施的居住者和从业人员接种第一剂疫苗。下月对约5万名特殊教育、残疾儿童保育教师和 1.3 万名学校保健教师及托儿所看护人员进行接种。6月扩大为49万名幼儿园和托儿所、小学1到2年级教师等进行接种。防疫当局计划在今年上半年内完成慢性疾病患者以及卫生医护人员、警察、消防员和军人等1200万人的新冠疫苗第一剂接种。美籍韩裔导演李·以萨克正执导的电影《米娜里》获奥斯卡金像奖最高荣誉最佳影片奖等6个奖项提名。除最佳影片奖外， 米娜里还入围最佳导演奖、最佳男主角奖、最佳女配角奖、最佳原创剧本奖和最佳原创配乐奖。尤其是在电影中扮演从韩国前往美国帮助照顾家人的外祖母顺子的女演员尹汝贞获最佳女配角奖提名。虽然去年韩国导演奉俊昊执导的《寄生虫》也获奥斯卡六项提名，并最终席卷了包括最佳影片奖在内的四项大奖，但在韩国电影102年的历史上，这是韩国演员首次获奥斯卡表演类奖项提名。另外，在《米娜里》中扮演韩国父亲的美籍韩裔演员史蒂文·元也获得首位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的亚裔美国人。美国媒体表示，米娜里改写了奥斯卡金像奖的历史，对尹汝贞和史蒂文·元获奖的可能性极表关注。在美元对韩元汇率上升以及国际油价上涨的情况下，上月韩国进出口物价呈现环比上涨势头。据韩国央行韩国银行16日发布的2月进出口物价指数报告显示，以2015年为100为基准，上月韩国出口物价指数为 97.83， 环比上涨 3.1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出现上涨势头。据分析，出口物价上涨是受汇率和国际油价上涨的影响。二月美元对韩元平均汇率为一美元兑换1111.72韩元，环比上涨1.3%。具体来看，柴油和汽油分别上涨14.8%和14.1%，二甲苯上涨13.4%，石化产品的涨幅相对较大。受国际油价上涨影响，韩国进口物价上月也环比上涨3.8%，连续三个月呈现上升趋势。韩国银行物价统计组组长金荣焕表示，由于人们看好国际经济景气，出口物价上涨对企业的收益性将产生积极影响。受美元对韩元汇率上升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影响，预计三月韩国进出口物价将持续保持上升势头。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